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，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六主日，弥撒主题是天主的容忍与仁慈。天主是普世万物的主宰，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向他，得到救恩。因此，当时间一满，就派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，将天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，使所有的人都能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救恩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发达的世界里，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光照，很容易迷失自己，因为世界上的价值观与天国的价值观经常背道而驰，所以需要天主的引导。也唯有基督所宣讲的天国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分辨正确的价值观。天主总是仁慈对待所有的人，他总是容忍我们的罪，一直到最后，以慈父的爱心等待回头的浪子。在今天的弥撒中，我们要以一颗赤诚感恩的心来感谢天主的大恩大德。现在，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仁慈的天主，求你垂怜，广慈恩宠，使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日益真切，并能兢兢业业恒心遵守你的诫命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 阿们。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智慧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天主不只是犹太人的君王，也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。天主是权力与公义的根源。人犯罪之后，他常赐予罪人悔改的机会，他惩罚人原是为了使人悔改得到救恩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智慧篇。上主，除你以外别无照顾万物的神，这样你也就指明你的审判并非不公，你的权力原是你公义的本源，因为你主宰一切，所以你定能谅解一切。因此，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具有绝对的权威，你就将权力显示出来。如果他们知道而仍然胆大妄为，你就予以惩罚。你虽然掌握大权，但是施行审判却很温和，治理我们极为宽厚，因为全能属于你，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使。你这样做是为教训你的子民，一人必须怜爱众人，并使你的儿女满怀希望，因为人在犯罪之后，你常赐予忏悔的机会。
上主，你是在梁山宽仁，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，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，一人死后再呼求你的人，上主求你悉听我的哀告，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，上主你创造的万民起来听从歌颂赞扬你的圣名，是独一无二的天主，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，上主你却是梁山慈悲的天主，极其宽仁而行事，不轻易发怒，垂示我怜悯我，上主你是在梁山宽仁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，我们需要有天主圣神的扶持，因为当我们面临挑战时，我们经常断了分寸。为此，圣神常在基督徒的心中，为我们的得救转求天主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圣神扶助我们的软弱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对，可是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带我们转求。那洞悉心灵的天主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，因为圣神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运用了幼子、芥菜子和酵母 三个比喻来讲解天国。凡是跟随基督的人，该与恶势力抗衡。所谓的恶势力，指的就是那些企图阻止我们走向天国的因素。现在我们专心的聆听这篇福音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，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，人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仇人来了，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。麦苗长起来，到了吐穗的时候，柚子也显出来了。家主的仆人都前来对他说，主人，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？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家主对他们说，这是仇人所做的。仆人对他说，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拔出来吗？他说，不用了，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，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。到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工人说，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，捆起来，充作燃料，要把麦子收入我的仓库。耶稣又给他们另讲了一个比喻，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籽，人把它种在田里，它是各种种子里最小的，但是后来却长得比其他蔬菜都大，竟然成为一棵树，甚至天空的飞鸟也飞来，在它的枝上栖息。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说天国好像酵母，妇女拿来和在三斗面里，直到全部发起来。耶稣用比喻对群众讲解了这一切，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，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，不要开口说比喻，要说出创世以来隐秘的事。耶稣离开了群众，回到家里，他的门徒就前来问他说，请你把田里柚子的比喻给我们讲解一下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子的主人就是人子，田就是世界，好种子就是天国的子民，柚子就是邪恶的子民，那撒柚子的仇人就是魔鬼。收割时期就是世界末日，收割的工人就是天使，就像将柚子收集起来，用火焚烧，到了世界末日也将是这样。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，由他的国内将一切使人失足的事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，扔到火坑里，在那里他们将哀嚎，咬牙切齿。那时候一人要在他们天父的国里像太阳一般发射光辉，有耳朵能听的听着吧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正道。
各位教友大家好，今天是第十六个主日，常年期的十六个 主日。那今天的里面的福音就是在一个比喻，耶稣喜欢用比喻，他觉得这样的话，这个故小故事就大家都马上有一个了解，基本的概念就已经有了。那今天的故事就是说，也是一个撒种子的故事，像上个礼拜天一样。那今天再继续发展这个故事。这个本来那个撒种子的，他把好的种子麦子，那个麦子的种子撒在这个田地里面，可是呢后来长大的时候就发现也有有子，也有不好的东西一起出来，就比较乱，好像本来那个土壤有一些各样的种子在里面。或是他说，有的他的仆人问，这个为什么那些有子从哪里来啊？他说是一个敌人，他撒进去的，他要破坏那个主人的那个田地啊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。那本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世界。 那有一个大问题，可能是人类最大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假如天主存在的话，为什么他不解决那个坏人的问题？为什么让坏人也是随便可以做坏事？比如说非常的可怕的事情，那是很厉害的。以后为什么天主假真的存在的话，他应该看到了，那为什么不做什么？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问题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我不相信天主存在，因为他不做什么，看那些坏人一样的啊，他们也是做坏事，以后过得很好，以后就最后也吃得很平安，好像没有什么事啊。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一个大问题，天主到底是一个公平的天主没有啊？他到底做什么啊？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可以说，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邪恶，怎么面对它，怎么去了解它？所以这个是人类一辈子永远就是他的一个大问题。以后有很多人就想的很多啊，有很多哲学家讨论这个讨论那个，可是最后没有办法，这个邪恶到底从哪里来，有什么目的啊？那这里也是这个小故事哈，他就给我们说，不是说是从哪里来，可是是什么样子的，可是他告诉我怎么面对他。他说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啊，我们的人就是好坏在一起长大，那可以说我们自己生活里面也就是这样子的，有的时候我做好事情，有时候我也做坏事情，我犯罪啊，所以在我的自己的生活里面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事情存在。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处理呢？马上打那个这个罚人吧，杀人吗？那这个不行，我们就很可怕。那我们知道有一次天主在这个新约，在那个旧约里面，他提到开始的时候天主创造人的时候，以后他也发现慢慢的人类是不行的，整个社会是太坏了，太不正义的，太残忍的一个样子，以后他就后悔他创造了人，以后他就想个办法怎么解决，以后他就看哪个好人，就是抓到一家，就是挪威哪一家人，他好像是正义的一个家，一个好人，所以他说你乖乖的准备一个船啊，以后我就别的人都不行，我就是把他们杀掉了，他们淹死了，因为他们都太坏了，这个社会我看不惯的这样的一个世界。我本来创造这个世界是希望是很可爱的世界，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，以后大家都是很高兴的生活在我面前，可是我看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我不要了。所以他那个时候叫那个挪威都准备一个船，以后他自己开始让下雨啊，下了非常厉害，40天之久，慢慢的那个水越来越高，以后人就想办法救自己，可是没有办法的，水一直高一直高，一直到最高的山的上面，所以人统统死了，还有所有的动物一切都死在里面啊。所以这个是天主就是好像就解决一个方法啊，把所有的坏人就杀了。那后来这个水下来以后重来，以后挪威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啊怎么样，以后那个动物啊重新来开始一个新的世界，那个新的世界不久以后又是老样子的，本来是挪威的家本是好人，可是后来又发现里面有一个坏人，以后这样的话天主说哎呀算了吧，我现在知道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好坏在一起，以后他就说好，我想另外一个办法，以后他的这个办法就是说我慢慢的想培养他们，以后这样的不再去罚他们，因为罚好像没有用，最重要的是从人把他在心中的那种坏的事情慢慢的就培养一个好的，以后这样的话他就可说整个那个旧约里面就是天主这么对待人，不再是罚的人，就是说打发先知，以后很多的先知一直警告人，那就是教训人，以后一直到最后咱们也效果也不大，最后是耶稣自己来，以后他说耶稣就是那么爱人，他才来救人的，从这个坏的情况他才救出来。可是耶稣也是他就三年的时间，以后他就是看那些坏人看好人，可是他也是就是一直鼓励人，以后发现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结果， 所以最后他说唯一的办法是有感动人的心啊，这样的话才能够可能有一个新的一个人的良心出现。所以最后他牺牲自己，希望这样的感动人，以后是人从内心开始改变啊。我们知道在社会里面，我们的政府也不高兴这个坏人在里面，以后他说什么呢？他有警察，警察各地方去看，就抓人罚人啊。那有进步吗？好像没有很大的进步，人就是有一点害怕，就做坏事情就不是不能太公开的去做，可是还是继续做。所以这个警察这个也是最后没有进步，人就是心中好像那么坏啊。所以我们也天主就是说，人应该刚刚说的，他要从内心要去治疗他啊。我们知道那个人做坏事啊，就是从他的心内部很深的地方来的啊。你没有碰到他的根，这个坏事情又会出来。所以你要我们就说啊，治根不要治表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个说人就是彻底的要改变才行的。那刚刚说了嘛，我们天主教觉得人最后还是一个良心，所以他就是像耶稣就这样子的牺牲自己，那么爱人，以后他就想感动人，以后真的有一部分人被感动，耶稣的门徒们还有很多别的好人就觉得耶稣这样的非常好，以后就学习跟他一样的去生活，以后这个跟他一样的去生活，就是说宽恕人，帮助人，牺牲自己，以后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有一点进步。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小团体的人，他们就不是像普通的人就不管，他就是愿意为大家做一件事情，愿意牺牲自己。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耶稣开始的一个工作。所以现在在全世界里面可以说各地方有教会团体，那教会团体有的时候是不错，有时候当然也是不太理想，可是基本的目标就是说劝人行善，以后一直想办法彼此鼓励，而不就是一个人啊，是好几个人彼此鼓励。那他们就说耶稣的态度也不是说你是一个坏人啊，你要悔改，不然会下地狱。他是说你是一个病人，你是有病的啊，所以这样的话我自来是做你的医生，我帮助你改善你自己。所以这样的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式。坏人可以说坏人也是跟我们一样啊，那他觉得很坏吗？他自己也不觉得，可是我们说那个人就是歪曲了，所以他有一些病，以后我们希望他能够治好，就变成一个好人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说把人当作病人去看，以后就想办法治好他们，以后这个治好的方式就是说就鼓励他，教训他，以后人团结在一起，彼此鼓励，彼此帮忙，是他们都这样子的去改变，或是说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小群人就比较好，以后这样的影响到所谓的社会。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我们就说这个治好这个坏事情，这个恶势力哈，在社会里面可能稍微被控制。当然我们知道魔鬼还是继续存在，以后他很厉害，可是我们相信耶稣已经把魔鬼打败了，他已经没有很大的力量。假如我们靠耶稣，我们一定可以克服所有的恶势力，所有的魔鬼的影响。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可以放心。所以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做教友的本来我们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跟随耶稣改善这个世界，说为了改善这个世界我们要牺牲自己，我们要宽恕别人啊，这个使命可是很大的，也不容易啊。可是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心里才是最平安的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愿意关心这个世界，以后跟天主一起合作，希望这个世界慢慢的变成好的一个世界，稍微好一点的，以后这样的话，这个善的力量在这个社会里面越来越出来，越来越强啊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人类就有希望。那可能有多少时间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 看的都是天主的大计划，我们自己能做什么？只能够跟天主帮忙做一点小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要自己在我生活里面所有的邪恶、我们的罪恶、我们的坏脾气、我们的不好的习惯，我们要改变它。以后我们看耶稣的榜样，我每次参加弥撒以后听耶稣的道理，以后改善自己。所以第一个就是说，在我自己生活里面就是要改善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在周围团体、周围的社会里面，在邻居当中，也是开始鼓励人做好事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说我们慢慢的有一点影响。那可以说天就知道他的大计划是怎么样子，我们只能合作。所以我们知道天就这样子的，非常的仁慈，他不愿意罚我们。但是他开始罚人的话，他要罚我们每一个人，也包括我在内啊，因为我们都是有时候做坏事情。所以天主的仁慈就是说，让每一个人就努力去改善，以后他会宽恕我们，看我们愿意做好事情，他每一次再宽恕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可以说他的那个田地里面那个游子，最后可以说等到最后的世界末日、最后的审判才解决。现在给他机会，所有的坏人都可以有一个机会改善。所以这个是天主的大方啊，当然他知道怎么最后给每一个人那个公平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完全了解，天主的大计划是太广大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可是天主的仁慈给每一个人机会，以后很慈祥的帮助人改善、克服这个罪恶。所以耶稣为了这个就牺牲自己的命。那我们在教育当中、圣人当中也有不少这样做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这个善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出现。所以让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邪恶怎么可以面对它，以后靠天主的仁慈常常去忏悔我们的罪，以后就天主宽恕我们，也有宽恕别人。这样的话有一种很慈悲的一种气氛存在，以后这样的话这个坏的事情就可以被控制，慢慢的会减少。以后我们这样做的话，天就会报答我们，知道我们跟他合作，也帮助改善这个世界。我们改善这个世界，从自我开始。阿们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每个人都是软弱的，面对恶势力，面对诱惑，我们经常被外在的表象所遮蔽，以至于经常生活于罪恶之中而不自觉。然而天主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却是以他无限的仁慈看顾着我们，他没有立即惩罚我们，却以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罪向天主圣父献出赎罪的牺牲。基督是生命之光，是我们面对罪恶最有力的力量。让我们来到天主面前，让真理之光光照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善度现世的生活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事业。
直到